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人走到哪里，真相讲到哪里；二、青年弟子勇猛精进，同化法光；三、走在做技术的修炼路上，心性不断提高。
明慧法会，人到哪里，真相讲到哪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看到别人轰轰烈烈的正法历程，觉得我的修炼路平平淡淡，但作为一个修炼人，不管过去走得怎么样，都应该反思总结一下自己，以便今后做得更好。今天就谈谈我这些年的修炼经历和收获感悟，向师父做个汇报。一、不只是去病，是修佛。修炼前的我，疾病缠身，肺气肿、心脏病、鼻炎，各种毛病很多。我看起来长得很老，走路都费劲，但忙于孩子考大学，我也只好疲于奔命。97年的冬天，我就暗下决心，等天气暖了，我一定上公园去好好看看，找个好的功法练一练，去去病。说来也巧，到了98年3月份，缘分到了，一位同事把我引入了大法修炼。刚开始我只是看书打打坐，看书看了一个月的时候，发现转法轮和师父其他的经书都是放光的，五颜六色，连我拿书的手都放光。这回信了，看来这真是修佛的。我开始到练功点练功，一两个月后身体明显变好了，脸色也变了。师父不断地给我清理身体，一练功我就吐痰流鼻涕，一吐一大堆，一次胯骨上长了个拳头大的包。我知道是在消液，把里面的脓和血水挤出来，过些天就好了。这更证实了我的想法，法轮功不只是去病健身的，这是修炼，上天成佛，这些事也不是遥远的了。在我的带动下，我的妹妹、丈夫、女儿都走入大法，当时就是觉得好。有人说，师父是天上派来的。我说，不对，我们师父就是最高的。有一次女儿说，看到我的身体是绿色的，就像玉一样。我和女儿一起背《论语》的时候，也看到女儿身上发出金色的光芒，照耀着周围，金色的光一直晃到房顶上。98年9月份，我家附近的一个部队干休所组织了一个学法点，我和女儿每天晚上都去学法，从晚上6点到10点，先练动功，然后学法。就这样，我们一直坚持学到了99年7月份。二，想不到共产党坏到这种程度。到99年7月，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了。在这之前，我们就预感到要出现迫害了。丈夫的一个朋友是安全局的，他事先就知道了消息。那个朋友还告诉我们到时候不要出去。我们说不怕，他问，难道你能刀枪不入吗？据说，当时枪都准备出来了。 我也知道，邪恶会无所不用其极的。我们在学法小组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大家都说到时候一定要走出来护法。7月21日、22日，我们很多大法弟子都到大连人民广场去护法，亲眼看到天上无数的法轮，各种颜色，到处都是，那真是辉煌殊胜啊。7月21号，协党相关部门连哄带骗的给我们做登记，我们很单纯，都登记了。第二天广场上开始抓人，我和女儿一起去的，警察抓了这个又抓那个，我和女儿却没被抓，安全地回家了。我本来就对共产党没有好感，但没想到他能坏到这个程度。经过这次迫害，我觉得共产党就是邪，上访也没有用。其实这还是有怕心人心，所以没有去北京正实法。后来警察和当地街道委员会的人几次给我家打电话，来我家，女儿学校也给我们压力。我丈夫知道了这些事情，上交了一些大法书，警察自作主张替我写了悔过书。我心想，那是你写的，不是我写的。当时没有很好的维护法、证实法，我做得很差。后来我发表了严正声明，声明警察替我写的所谓悔过书作废。但是我从来没怀疑过大法，从来都坚定地信师信法。当时有的老学员都开始怀疑犹豫了，我说这些指共产党的相关造谣宣传绝对不是真的，这部法是最好的，即使被迫害以后，我学法练功一天也没耽误过。三，走到哪儿把真相讲到哪儿。从被迫害后，我就开始讲真相。因为修炼，我的头发由白变黑，发质也变得非常好。2000年一次去剪头发，理发师看到我头发上半部分是白的，但是接近头皮处的头发却是黑的，感到非常奇怪。我就告诉他，头发变黑了是练法轮功练的。旁边一个人说，他可真敢讲。自1999年秋天开始，同修们开始在社区、楼道、公交车、商场等各种公共场所大量发资料。有的时候我们在双层公交车的上面那层，每个座位上都放上真相资料。一次在楼道里发资料，我看到身上发出白色的光，像流星一样闪烁，把楼道都照亮了。我们发的资料也发着光，都像《西游记》电影里唐僧、孙悟空成佛的时候发出的那种光一样。去发资料前，我还感到害怕，但是一到了地方就一点怕心都没有了，稳稳当当地发完。当时楼道里一个人也没有，等我发完了，才听到楼上有动静了，这都是师父在保护我。女儿要考研究生，我们来到海边一个城市，一天看到街上出了车祸，车轱辘就压在那个人的腿上，可是那人从车底下爬起来，一点伤也没有，还让司机走了。我说这个人保证是大法弟子，我们追过去一问，果然是。就这样我们和这里的同修联系上了，拿到真相资料我就出去贴，出去发。女儿考试的前几天晚上，我们还在晚上拿很多真相传单出去贴。女儿虽然面临考试，但她每天打坐练功发资料，她顺利地考入北京的一所名校，并获得了那年专业第一的好成绩。别人都说考一次研究生人都得变得又黑又瘦的，我女儿却红光满面，她自己都说是师父给她打开了智慧。英语考试最后一个题目是写短文， 一看时间不够了，当时他大脑一片空白，只感到有法轮在转，结果文章像从脑子里淌出来的一样，很顺利地写完了。后来女儿考博士，又考了专业第一名，这都得益于大法的开智开慧。因为看到听说真相资料被扔掉的很多，比较浪费，我开始面对面的讲真相，送资料，在单位工作，出去购物买菜，乘飞机火车，出去旅游，走到哪儿我就讲到哪儿，把资料送到哪儿。丈夫曾经是军官，现在转业做公务员，他的不少朋友和战友在司法部门工作，有的就是看守所的、检察院的，我都给他们讲真相。一次和他的朋友们去一个山庄旅游，去的都是检察院的，我带去了不少资料，因为练功，我的身体变好了，看着一点也没老。有的人这么说的时候，我就直接告诉他，我是练法轮功练的。就这样，我一个个分别的讲，再送资料，让这些朋友都了解了大法的真相。自从修炼大法后，我就在单位里弘法，大法被迫害后照样讲真相。我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自身做得比较好，空间场很正。我在省政府驻当地办事处工作，总负责人是副厅级干部。在98年，我就给过他各类资料看，他也曾经要请大法书，可惜后来机缘错过了，但他已经明白了真相，所以在迫害后从来没有参与迫害，没有助纣为虐，没给过我任何压力。当时单位的一个主任和我谈话，我全面地介绍了法轮功和我为什么修炼法轮功，告诉他现在我们就是被迫害，并说历史将见证这一切，以后他再也没有找过我。我的直接领导一位科长在和我主任谈话后，还当着大家面和我说，我可不能学这个功，抽烟不行，喝酒不行，这也太正了，我可学不了。暗地里他给了我一个单位箱子的钥匙，让我把大法书和相关资料全部放里面。曾经给我们传递消息的那个安全局的朋友，也把我的一部分大法书和资料放到了安全局里。后来警察要求我们交书，哪想得到我的书都转移到了这么安全的地方了。这些有缘人都已经了解了大法的真相，我也定期给他们送资料，到后来三退时他们都顺利地退了，有不少人已经在看大法书，他们的未来都是美好的。见到当地街道居委会的书记，我也给他讲真相，他自己也很有正念，说一个月给不了几百块钱，尽量干坏事，后来他就辞职不干了。那个安全局的朋友，我几次登门拜访，使他彻底明白了真相。听他妻子说，我给他做三退那天，他非常高兴。现在他也不看电视了，每天跟上班似的，早上八点准点上动态网，看时事新闻。有一对夫妻，妻子是军队的高官，丈夫在政府做高官。我们先是往他家里报箱里放资料，放九瓶共产党，后来当面送神韵光盘。2011年，我直接给这位女军官做了三退，她又把丈夫和女儿劝退了。从2004年到2011年，7年过去了，他们一家人终于得救。讲真相10多年了，难忘的小故事实在太多了，几乎每天都有，和你有缘的人到处都是，经常等车的时候，刚讲退了一个，车就来了，急急忙忙地送给他一份资料，上了车又认识一个，下了车，接着给他讲半个多小时的真相，他也就得救了。 有的时候从市场已经走出来了，不知为什么又返回去，结果就看到了有缘人，把他劝退了。还有的第一次见面来不及多说，只能聊几句话，第二次见面送给他神运光盘，第三次三退就比较容易了。有的人面色冷冷的，不好搭话，可连续见了几次，我悟到这一定是和我有缘的，就直接过去劝他三退，没想到他可相信了，立刻就退了。我几次见到一位政府办事处主任，因为他单位就有大法弟子，所以我也从未给他讲过真相，可见的次数多了，觉得这个肯定和我有缘，就送给了他一本《九评共产党》。打那以后就再也没见到他。又过了几年，再次见到他就直接劝他做了三退。我经常感到师父真的太慈悲了，给了每个人每个众生充分的得救机会。有时候也发生些很有意思的故事。一次坐车碰到一位90多岁的老大爷，老人非常有正念，我劝他退了中共恶党，我几次把手伸到包里想着给他什么资料好呢，老大爷也说话了，你要给我什么东西就给我吧。一次坐火车，我给卧铺二层的一个乘客讲真相，我说要想身体好有办法，他立刻从二层的床上跳下来坐到我身边，急切地问，啥办法？你告诉告诉我。我给他讲清真相，做了三退。他下车的时候看他东西很多，我就帮他送到了车下。这时候他说，我还真想看转法轮。我正好随身带了一本袖珍版的，立刻上车取来送给他。如果没有这个善念，可能就错过了这个有缘人。一次陪女儿去买孕妇装，碰到一对夫妻，那位妻子也正怀孕，我就给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小孩子会健康。那个男子问，你是不是法轮功？我也开玩笑地说，你是不是警察呀？他果然是个警察，但是他说信仰问题我不管，我也给他们做了三退。2001年起，我经常和一位新学员结伴去讲真相。一次那位学员给一个卖鞋的店主讲真相，那个人也是修佛的，知识很渊博，没给他讲明白，反而被他训了一通。可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去那个市场讲真相，那个卖鞋的店主立刻找到同修说，我一直都等你来呢。原来在一次佛教徒的聚会中，一位老道给他们放了法轮功的相关录像，还告诉他们要想修炼唯有法轮功。这回他想起来给他讲真相的大法弟子了，一直等着同修来。这位店主一下子就带进来30多名佛教徒，都走上了大法的修炼之路。这一切真就像师父说的，其实师父要怎么做，绝不是那么一想就完了。我要做许许多多的铺垫，你们看不到的，那些神也都在做，什么都铺垫好了，就差你去做。大法弟子必须学法。讲真相的过程中，我发现很多人都想看转法轮，我就请资料点的同修做了袖珍版的，每天都带上2本送给有缘人，到现在已经送出去了几10本。到2009年我们几个同修大致已经给20000多人讲了真相，现在我也不计数，只知道每天我都出去，每天都至少劝退10来个。有一年的7月20日那天，师父加持我们，一下午就劝退了50多人。现在天象也在发生着变化， 世人都在清醒，劝三退救人比以前更容易了。但是一定要抓紧时间，把握好时机，有时候缘分真的是稍纵即逝。四，正念的作用。15年走过来，我没有碰到什么很大的威胁和考验，仅有的也就3次。2000年的秋天，分管我所住区域的片警换了，原来那个警察通过讲真相，已经什么都明白了，从来没有找过我。这个新换上来的警校刚毕业的，据说比较恶。他给我打电话，问我，你现在还练不练了？我说，现在也没有这个环境啊。他说，你别绕，你就说你练不练了。你要是不练了，你就骂师傅。我一听，这可是见真格的时候，就说，那可不行。我修法轮功，身体都好了，我怎么能骂师傅？他一听这话，反倒软下来了，说要来我家聊聊。我当时已经搬家了，感觉这些都是师傅为减少邪恶对我的迫害所做的一些安排。我说，好啊，我去接你呀。我不想见他，第二天我就到丈夫单位去了。后来一想，我怕什么呀，就又回家了。这事最后不了了之，这实际上都是旧势力利用他对我进行的考验。一次，我刚从同修家出来，在楼梯口碰到3个警察。他们问我是某某吗？我说不是。他们把我的包抢过去，翻了一遍。往常我包里都放着些真相资料，这一次却什么都没带。我保持镇静，问他们，怎么了？出什么事了？他们让我走了。我走到拐角，立刻给同修打了电话。还有一次，我们3个同修去讲真相，正讲着，我看到一个男子走过来。平时我眼神都不大好使，可这一次我一眼就看出不大对劲儿。这人长得一副凶相，同修正要给那位摊主拿资料，我急忙悄悄拽了他一下。那2个同修走了，那个男人问摊主，他们跟你说什么呢？摊主说，没说什么，他们是信佛的。这位摊主真好。一般遇到这类情况，我基本都不害怕，有时可能会后怕。我也确实体会到了师父所说的正念的作用。如果你正念很强，邪恶就会被解体。曼哈顿讲法。五，反思和总结。这些年平平凡凡地走过来，总结一下有几点。一，学法是最重要的，做得最好的时候，每天上午我都保证学2讲转法轮，下午出去讲真相，晚上回来接着学法，每天最多时发10多次正念，其他30多本讲法我也看，平均1-2个月就能看一遍。每天讲真相前也没有特意的去发正念，就是求师父加持我。讲的时候觉得场很纯，能量很强，智慧也变大了，心态自然就稳，一点都不害怕，也就没事儿。很多话自然而然的就说出来了。有些别的同修讲不通的人，我能给他讲明白。讲真相的时候，有时能看到有像水的波纹一样的东西从身体向外扩展。我想这可能是师父说的佛光普照、理义圆明的状态吧。这一切真的都是师父在做。二，信师信法，从真正学法修炼开始。我就相信师父和大法，就觉得这个法是最好的、最正的。无论什么时候，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师父的时候，我就觉得应该听师父的话，去做我们该做的。我们所做的一切其实也都是师父安排的。三，修心性。丈夫是部队转业干部，被中共严重洗脑，所以相对来说 我所承受的家庭磨难比较多些。大法被迫害后，他经常和我大吵发脾气，干扰我和女儿讲真相。这方面我修得不好，做得不足，很多时候我都是背着他发资料讲真相，劝他的朋友三退。05年我和丈夫吵嘴，一出门就把手摔伤了。我知道是心性没修好，要改变自己。现在丈夫也不管我了，但我还没有彻底的把他归正过来。女儿本来一直和我一起讲真相，走在正法的路上的，可自从和也是大法弟子的结婚后，反而迷到常人中了。我很着急，劝他也不起作用。我知道这里有我要修的，要去掉情和执着。不知不觉修炼十多年了，我也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就知道听师父的。师父说我们都是天上来的，我们就要完成我们的誓约，不管时间还有多长，都要坚持修到底，能救多少人就救多少人。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何时
第九届明慧法会文章，青年弟子勇猛精进，同化法光。慈悲伟大的世尊好，同修们好，我是青年大法弟子，是1995年得法的老弟子，又是一年一度的大陆同修网上修炼交流会，我决定借此机会把我的修炼体会向世尊汇报，并认真反思一下自己十多年的修炼历程，同时总结升华，抓住这万古机缘，在这瞬间即逝的历史时刻能够更加精进。一、得法。我4岁就和父母在大法中修炼了，现在回想起来感到太幸运了。我从小就沐浴在佛恩浩荡中，在真善忍的法光中成长，我的每一个细胞都被真善忍同化着，太幸福了。我出生在大法修炼人的家庭，我们能够共同精进，比学比修，共同提高。得法后，我们知道大法太珍贵了，所以我们每天都抓紧时间学法，学转法轮，听师父的讲法录音，看师父的讲法录像，学师父的经文等。每次学法，我都双盘腿，腰直颈正，毕恭毕敬地听，腿也不疼，一直坚持到师父讲完一讲才把腿搬下来，还有固定时间到学法小组学法。我们从来不迟到，有时吃不上饭，我们就一人抓个馒头连走带吃，准时赶到和同修们一起学法。那时我坐在母亲的膝盖上静静地听，轮到母亲读转法轮的时候，如果有什么地方读错了，我就给她纠正。同修们觉得很神奇，还不识字就知道哪儿读错了。平时在家里一有时间我就背法，特别喜欢背师父的经文和红吟，使我的大脑里充满了法。回想起集体练功的岁月，太让人怀念了。我每天都跟着母亲到练功点练功，每天早晨只要母亲一起床不用叫，我马上就跟着起来了，快速的到练功点，在悠扬的乐曲声中练着舒缓的5套练功动作，练完功后身体非常舒服，心情愉快，真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修炼法轮大法很快使我们的身体得到了净化，心灵得到了应有的宁静，全家人告别了以前的药罐子，达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清除了烦恼，充满了快乐，无忧无虑的生活，扎扎实实的修炼提高，同化大法，返本归真。二、修心性。修大法，做好人，修心性。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心性多高，功多高，这是个绝对的真理。在修炼的路上， 常常利用我来考验父母的心性，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修炼后，我的父母用大法约束自己，遇事向内找，不和别人一般见识。在我小时候有过几件事，就在直接考验父母的心性。一次是我在幼儿园的滑梯上玩，不小心从滑梯的最高处的架子上摔下来，头上摔了个大窟窿，嘟嘟冒血，血流的脖子上、衣服上都是。当时是幼儿园园长代课，他只给擦擦脖子上的血，伤口没给包扎就不管了。我妈接我时，小朋友都去告诉妈妈我伤的严重情况，我妈表情很平静，没去找园长的麻烦，领着我回家了。伤好后，我的伤口处长了个大疙瘩，修炼后就不翼而飞了。又一次还是在幼儿园，我爬墙头玩，很高的墙，一个小朋友把我从墙头这边推到墙头那边，满脸的肉皮儿都被擦破了。我没有怪推我的小朋友，也许他是想帮我快点爬上去。我妈发现后没怪老师不负责任，也没指责推我的那个小朋友，没上药，伤好后也没留下疤。还有一次是小学一年级时，我妈同事的孩子们故意用长棍子捅我的眼睛，追着我捅，捅到了我的眼球上，很危险。同事很着急，买了瓶路霉素眼药水让我点。我妈信实信法说没事。我红肿的眼睛很快就好了。这在没修炼的时候，妈是根本做不到这样坦然的。记得有一次我半夜发高烧，我父母赶快把我背到医院，医生马上就给我输液，可到第二天下午也没退烧，医生觉得很奇怪，说只有加大药量了。我妈一听急了，加大药量人会中毒的。我妈把我背回家，结果不输液却退烧了，原来是师父管着我呢。又有一次我半夜发高烧，有了上次的教训，他们不把我送医院了，但是他们却用全身擦酒精的方法给我退烧。我不让擦，他们就按着硬给擦，擦了没几下就停下来了。原来他们看到我的两个肩膀显现出了两个法轮，悟性才提高上来了。他们把我当作小孩子，认为我听不懂法，不把我当作修炼人看待，可师父却把我当作小弟子来对待。三，正实法。我们全家受益于大法，当听到天津警察抓捕大法弟子的消息时，本地同修想到北京去讲清真相，去正实法。我跟母亲说，你去吧，带上我，咱们一起去正实法。母亲知道大法好，但她更知道恶党的邪恶。因为我姥爷曾经被打成右派，全家被下放到农村，吃了很多苦，并且邪党历次运动都杀害了许多中国人。于是他放下自己的生死去了北京，可他没有放下对我的情，把我留在家里。720邪恶迫害大法，我母亲要到北京去正实法，我爷爷看着他，就是不让他去，说恶警多，怕他有危险。爷爷不修炼，他不懂修炼人的心，不懂修炼人朝闻道夕可死的境界。我说，妈，我饿了，去买几个馒头吧。同时我对母亲眨眨眼，母亲立刻心领神会，到北京正实法去了。在邪恶疯狂的日子里，母亲先后五次被非法关进洗脑班，家里只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我也没有害怕。因为我心中有法，我是大法造就的生命，我有慈悲伟大的师父看护着，怕什么呢？那些日子我有家没人管，只好到亲戚家去住。法轮大法是佛法，我觉得邪恶的迫害是极端没有理智的行为。由于我得法以来一直重视学法，在血雨腥风中，8岁的我不但不害怕，依然和父母坚定地在大法中修炼。四，会见斩挂碍，只认同大法。现在我已经是个大学生了，和小时候比没有那么单纯了，世间的各种诱惑太多了，都想把我拽下来。前几天的早晨吃过早饭后， 我们决定一起学转法轮。结果就在这时，我突然感到隐隐的腹痛，当时想到应该是对学法的干扰，就立即正念清除，坚持学法。谁知随着学法的继续，腹痛却越来越明显，以至于浑身冷汗直冒。学完法后，症状好像还更厉害了。我一直念着正法口诀，直到12点发完正念之后，才浑身轻松了。我知道这是邪恶的干扰，但却不知道问题出在了哪里。结果下午在跟妈妈听酒瓶时，脑子里不断反映出了一些常人的东西。我突然意识到问题的所在了，对妈妈说，我知道上午受到干扰的原因了。我昨天晚上闲得没事，看起常人的小说，那小说中有不好的东西。原来虽然我从小得法，可以说是沐浴在大法中成长起来的，现在都上大学了，但是爱看书的执着却一直没有注意去清除，加上自己阅读速度比较快，对于常人中的各种文章、小说甚至电影都有很强的执着。结果前一天看的小说中有关于对中医的描述符合了自己的执着心，导致看了很长时间。在后面出现的气功治病的内容，我心里虽然很不以为然，知道他说的不对，但是仍在执着心的带动与阅读惯性的指挥下看了下去。今天回头想想，真有些不寒而栗的感觉。要知道现在的中医气功治病等等内容背后，真不知有多少不好的信息存在，甚至有可能像假气功书一样，是各种附体指挥着人的执着心写出来的，里面带着很多很不好的东西，一看念头一动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更何况不管动不动念，只要看了就是对自己思想的直接污染，全都灌到脑子里来了。妈妈听到我的反思后，面色严肃地点点头，并强调，其实你现在早就应该做到对现在常人的任何书籍都不看，只看专业课的书，其他的时间就学大法。我听了后心里很惭愧，其实修到今天早就应该认识到，应该做到常人的各种书籍、音像制品能不看就不看了。在各种所谓的喜好心下看的书，不都会放大执着吗？更何况还会灌进常人的各种观念和业力，甚至惹上不好的信息，那后果不就太严重了吗？同样的道理，不只是常人中的书籍，包括常人的电影、电视、歌曲、网络游戏，全都不应该浪费宝贵的时间去看这些东西污染自己的思想了。记得以前喜欢看的一个美剧，后来才知道里面的男主角在现实生活中竟然是同性恋者，那么他的一念一行中不正的东西，不也会随着看他的表演而源源不断灌到我的脑子里吗？所以奉劝自己以及小弟子和跟我一样的青年弟子们，现在时间太宝贵了，真的要认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彻底放下对这些常人东西的执着，只认同大法，纯净自己的思想，在修炼中勇猛精进。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容与法》中早就告诉弟子们，人就像一个容器，装进去什么就是什么。人通过眼睛、耳朵看到、听到的都是文艺作品中的暴力、色情、勾心斗角和现实社会中的利益争斗、拜金观念以至其他魔性的表现等等，装进的都是这些东西，这样的人就是真正的坏人，不管他表现得怎样。人的行为是思想所支配的，一脑子这种东西的人能干出什么事来呢？修炼是严肃的，不能由于自己的执着毁了自己呀。五，整体圆融，相互配合。今年同学聚会，一开始同学通知不在我们本地聚会了，我想那就不去了。跟妈妈说了后，突然想到，要是还在本地就好了，我可以趁这个机会给同学讲真相。结果这一念发出后，没几天，同学打来电话说，去其他地方聚会的意见不统一，所以决定还来本地。我听后感到了一种玄妙和喜悦。我有救人的一念，师父就帮我了，将有缘人安排到我面前。 我想我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向同学讲真相，救他们。结果在赴会的过程中，由于自己在讲真相中有过被构陷的挫折，心想应该理智点，没有敢在饭店里对着所有人讲，于是一个一个的去说，限制了能力的发挥。当然，这是聚会回来后才认识到的。一开始讲通了一个，他很快地表示要退，还很感谢我，最后还来了一句，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就在你身上了，并表示很想破网看到外面真实的世界。后来四个人，我基本是从王立军事件说起，阐明恶党的邪恶腐败与气数已尽，劝他们退出来。有的人频频点头，很赞同，但是说还要考虑考虑。有的人家里号称是老革命，不愿意退。还有的人放不下眼前的利益，认为入党对将来就业有好处。种种想法使我产生了焦躁情绪和有求之心，效果不太理想。师父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的心要不稳，会使你周围的环境也发生变化。回家后和父母同修交流，认识到了自己产生了执着心，同时也坚定了要救人的想法。我决定第二天再一次去见同学，再给他们讲真相，并把破网的方式传递给他们。当时说好了，妈妈在家发正念加持，父亲恰好有事就跟我一起出门，给我带路到宾馆，事情办完了就正念加持我。结果问题就出在这里了。当我和父亲出门后，由于种种原因竟然走散了。我先到达宾馆后，父亲大为光火，让我等他。等父亲到达后，重新明确任务，他去办事，我去讲真相，都办完后会合，回家吃饭，父亲去上班。于是我去找同学了。这一次我先把破网的方式发给每一个人，并鼓励他们突破封锁，看看外面的世界。一开始只有一两个人和我回应，其他人静静地听。后来大家都开始提问，我就一一回答，希望能够解开他们的心结。时间流逝得很快，期间父亲来了好几次电话，我都忙于讲真相而毫不犹豫地挂掉了。结果过了一会儿，父亲自己找过来了。当时我正讲到兴头上，看到父亲来了感到很诧异，一看时间才知道已经快正午了。父亲来了后，毫不含糊地把所有同学集中到一个房间里，打算以长辈的身份给同学们讲讲。当时我没多想，就立在一边发正念，清除阻碍世人得救的邪恶。开始父亲讲得很流利，灾多难大，顺应天意，天灭中共，退党保命，多个要点都说得很简明扼要，重点突出。但是听了一会儿之后，我就有些不满意了，因为我发现听的人有的露出不太相信的样子。于是父亲就将酒瓶中的很多内容讲了出来，这时候条理就渐渐的不清晰了，很多事情还没讲清就一带而过。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我发现父亲讲真相时不注意观察下面人的反应，只顾自己讲得高兴。这时我的心已经开始不稳了，强力抑制住人心，加强正念加持父亲。但是有时候听父亲没交代清楚的地方还插话补充一下，后来越来越看不下去了，就不断暗示父亲时间到了，该去上班了，可是却一次次的被父亲无视了，最后的效果可想而知。回到家后，我垂头丧气，妈妈问我讲得怎样。我想着修炼人要找自己，不能只看别人的不是，但是忍了又忍，还是没忍住，把父亲的表现跟母亲说了。母亲听后虽然也同意父亲有这样的毛病，但是反过来也说了我的不是。父亲打了那么多电话你都不接，他还急着上班呢，云云，弄得我当时又失望又委屈又生气，各种人心都上来了。过后我冷静下来，开始真正的向内找，才发现母亲说的一点都没错。我在讲真相时一次次掐掉父亲的电话，没有考虑到父亲的着急与担心，何况他还着急上班。 同时我也意识到，即使同修真有不足之处，在那个时候我更应该默默圆融，正念加持，而非将父亲赶走而了事。父亲回来后，我们三个人一起切磋，发现导致这次效果不理想的重要原因就是彼此的不配合。父亲也认识到，讲真相时要注意对方的反应，要顺着世人的执着讲，也承认对同修的暗示没有注意到，失去了默契。母亲同修向内找后说，是看到问题不应该相互指责，而是应该想办法圆融。总之，通过这个事情，我不再一味地指责同修的不是，因为我明白了，整体的圆融与配合才是最重要的，才不被旧势力钻空子，才能更有效地救度众生。修炼中的体会还有许许多多，我也有很多要修去的执着，比如懒惰心，对于电脑技术有畏难的情绪，贪吃心、利益心等等，但是我会在大法中归正，今后我要加强背法，踏踏实实的修炼，兑现自己的史前大愿，叩谢师尊的慈悲救度，如有不妥之处，望同修指正。
明慧法会，走在做技术的修炼路上，心性不断提高。作者：辽宁大法弟子。伟大的师尊好，同修们好。我从来没想过我会成为我们当地的一名技术同修。几年前，我对电脑只会简单的打字，除此之外，我对电脑一窍不通。我有个错误的观念，认为电脑是高科技的东西，我学不会。如今，我不仅能装电脑单系统、双系统，而且对资料点常用的一些软件也操作得比较熟练。有了电脑技术的基础，我学起真相手机技术来也感觉很轻松了。我们大法弟子都知道，这哪是我聪明啊，都是师父给的智慧。我只是凭着信师信法的正念，动了动手，灵感就来了。下面我就向大家交流一下我走在做技术工作的修炼路上的心得体会。一、学技术在实践中修炼。有一年，外地甲同修到我弟一老同修家装电脑，当时我也在场。他一边装系统，一边对我说：“将来你也得学会装系统。”我听了，心里沉甸甸的，心想：这么难的东西，我可没想着学。过后悟道，这不是自己想不想学的问题，而是自己想不想修的问题。因为正法进程是不断往前推进的，师父就是要把大法弟子推到位，我们若不提高自己的能力与水平，怎么能跟上正法进程？一个难字就把自己挡住了，不想修了，怎么对得起师父的慈悲苦度？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只有恒心去修的份儿。再加上我们当地一直没有技术同修，这些年资料点一直靠外地技术同修的支持，这种等靠要的现象不仅仅是一种自私的表现，更是自己不愿修的问题。我的心性提高了，我决心学技术，配合当地同修更好的正实法救众生。我跟甲同修交流了我的想法，他很高兴，并教我如何装电脑系统，那时只有单系统，以及一些常用软件的使用。我在独立练习装系统的时候，出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刚开始的时候，遇到问题，我不会从心性上找，而是一味地从技术上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那期间简直就是魔性大发，强烈的做事心、求完成任务的心、急躁心等等人心都暴露出来了。这样亟待解决的问题，不但没解决，而且还增加了难度。就这样，我在摔摔打打中一点点地悟到了解决问题的根本是向内找、向内修。当我懂得用正念来对待这些问题的时候，我的心态变得祥和，头脑也理智清醒了，智慧就源源不断地来了。有一次，我给一同修装好了电脑，几周后他告诉我电脑上不了网，让我到他家去看看。我一大早就去了他家， 把电脑打开试了几次也上不了网，我也不知道毛病出在哪里。我把电脑拿到我家，用我家的宽带一试就上去网了。我赶紧给他打电话，告诉他能上网，过来取。我发现他的小红伞的病毒库一直没有升级，我想等他来了之后再告诉他怎么升级。他说一会儿就来，问到我家怎么走。我放下电话后一看，差一个钟头12点了。我想赶在12点之前做好午饭，等他来了一起吃，然后我们再发12点的正念。我一会儿到厨房忙，一会儿趴窗看看他来没来。等我发完了12点的正念，他也没来。我打电话过去，他说正走在来我家的路上。他来到我家满脸的不高兴，我都感觉到了他那种怨气直扑到我的脸上。我没有动心，因为他是新走出来的同修，我能理解他。我平和地告诉他电脑能上网，让他回家检查一下他家的宽带路由器。当我告诉他怎么给小红伞的病毒库升级时，我看到他根本没心思听。他一直在抱怨这个电脑自从我给他重装了系统以后给他带来的麻烦，而他的常人亲戚装的系统就没有这么多麻烦等等。那天我心里清楚地知道，我是在过一个心性关，我守住心性没跟他辩解。但他走后，我觉得心里很堵得慌。我问自己，既然能做到理解他，可为什么还觉得心里堵得慌呢？我向内找，发现自己有一颗愿听好话的心，求回报的心，觉得自己为他付出了那么多，他应该感谢我，结果听到的却是埋怨和不领情，所以心里就觉得委屈难受。悟到愿听好话的心，求回报的心不是真我，同修表现出来的愿也不是同修的本愿，是假象。这样一想，我心里也不堵了。我想等见到同修一定要跟他切磋，让他在这个问题上也提高上来。后来我学会了装双系统，万能克隆系统，有同修愿装的我就给他装，装的多了，我不知不觉竟生出了欢喜心。有一次给以同修的笔记本电脑装双系统，由于自己觉得这项技术已经成熟了，就没用系统盘里的向导，直接点了安装系统，然后电脑提示在格式化之前电脑信息是否要备份，当时自己也不懂，就点了否，结果信息丢失，电脑启动不了。其实在每次按向导的提示一步一步装的时候也有文字显示，但我从来没留心看过，更没明白这些文字的意思。现在出现这么大的错误，暴露出自己平时学的时候并不是很认真，而是常人学技术，为学装系统而装系统了。我忘记了自己是大法弟子，忘记了学习装系统是自己的责任。我很后悔，也很害怕，因为这台电脑很贵，至少5-6千元钱。要是真的被我弄坏了，我可赔不起，怎么办呢？我想向同修掩盖错误，为自己辩护，可考虑到自己是修炼人，这不符合法的要求。大法弟子修的是真善忍，我决定向同修主动承认错误，愿意承担一切后果。当我真诚地和以同修说了此事后，以同修并没有怪我，他和我一起想办法，找到了一外地技术同修，修好了这台电脑，然后由我再次装好了双系统。二，教技术维护好资料点。当明慧网多次提倡资料点遍地开花后，我第一老年同修没有文化，不识字，可他想减轻资料点的负担，要自己做资料。他从儿子家拿来一台显示器，自己买了主机，因为他工资少，买不起打印机，他就让我教他用电脑给 MP3 管师傅讲法、酒瓶和解体党文化等。我白天上班，只有晚上和双休日有时间。我每天晚上只能教他一个问题，比如复制、粘贴，先教他认识这几个字，然后教他怎么复制、怎么粘贴，重复操作，让他记住，然后再由他独立操作，反复记忆，直到他熟练为止。第二天晚上，我再检查一下他掌握的情况，然后再教他怎样删除等。 自从老同修学会了灌 MP3， 他还主动承担了为其他同修灌。后来他又攒钱买了打印机，去年又上了明慧网，下载、打印、刻录，利用手机将真相全三退，样样都做得很好。这些技术全凭他用脑袋记，多了不起的同修啊！也只有大法造就的生命，大法徒才这么了不起啊。在教这位老同修技术的同时，也确实磨去了我的很多心，比如急心。老同修学技术慢，尤其是晚上，已经很晚了，他还没学会，我就着急，一急就没耐性了，说话语气也重了，然后就开始指责他了。当自己意识到不对劲儿的时候，就抑制住魔性，再耐心地给他讲。我没修炼前就爱着急，利用这个机会好好修修这颗急心，像扒洋葱皮一样一层一层地扒。再比如嫌麻烦的心，有一天老同修要学习用某某手机打语音电话。某某手机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能直接对世人全三退，但在操作上要比另一种手机难一些。可老同修不怕难，要主动学某某手机全三退，而我却觉得难了。从时间和精力上讲，都得需要我一点一点地教给他，我感觉太麻烦了。但看到老同修那么主动的同化法、正实法的心又那么纯，我被感动了。我没有理由不教他。我深挖了一下自己，发现自己有很强的嫌麻烦的心，我决定修掉它。当我再一次耐心地教老同修的时候，我发现他学得很快，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么慢。自从我学会了电脑技术，我就负担起了我们当地和周边农村资料点的技术维护工作。每当资料点同修打来电话，我都能放下自我，圆融整体。有时晚上为解决一个问题，我要很晚才回家，丈夫由开始的责骂到后来的理解，在这个过程中，我修去了对家人的情与顾虑心。有一次我要去周边的农村资料点，由于对农村的路不熟，又没有路灯，我在巷子里转了好几个来回才找到同修的家。但我不怕苦，当抱怨刚一露头时，我就及时抓住了他，他不是我。当我意识到自己是修炼人的时候，一种祥和慈悲的能量包容着我，很舒服。在回家的路上一个人也没有，我心里有些害怕，我就问师父的法，怕啥？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我坚信师父，坚信法，只要我心中装着法，谁也动不了我。有时资料点同修遇到的问题我也不会，但我把自己当作修炼人，摆正心态，无执无求。有时表面上好像是凭我那点技术无意中就解决了问题，其实是师父看到了我心性达到了不同层次的标准而帮助了我。谢谢师父，谢谢同修，有不足之处敬请慈悲指正。何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